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在收机前的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您再一次和我来到上主的葡萄园。我们总是觉得说葡萄园中的工人不够，好，我们希望说我们一起来这里种植葡萄园，结更多的果实。在上次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信经的第四条，他在比拉多执政时蒙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安葬。开始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为什么耶稣基督就说他毕生啊，就是当他30岁之后，他出来公开传教，在那三年之中啊，为的就是说拯救所有的人类啊，给人类救援。怎么到最后呢，犹太人又是盼望着有这么一位好墨西亚来，结果来了以后却不承认他。原因就是说，因为耶稣做的是很多事情不符合当时在犹太的那些就是说上流社会的那些人的一些要求，就觉得说，哎，这个人怎么是我们所盼望的那个要来拯救我们的人呢？因为他所做的很多事情跟我们都不一样。第一个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他自己来到这个社会中，他却跟罪人在一起，跟税吏在一起，还有一些跟那些病人啊，麻风病人啊，这些大家就说都认为是这是边缘人的人，可是耶稣基督的团体中却把所有的人都这样子接纳进来。尤其是说他找了人家认为的大罪人啊，那个税吏马窦做他的门徒，那他又到那个税吏杂凯家去做客，就是说特别去拯救了这样一些罪人。然后他还说，我来不是说要让那些健康的人，我来是来医那些有病的人。所以像这样等等，尤其到他后来所说的一些话，就说我是天主子，天主是我的父亲，那为犹太人来说就更不能接受，就他怎么可以说这样子亵渎的话呢？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用一篇就是用一段那个经文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就是在马尔谷福音第二章。马尔谷福音第二章，因为他说了这样子的话，那这个话只有天主才能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说他是天主子，因此就让那些经师啊、司祭啊、法利赛人就是更起反感，就常常找机会挑他的毛病。在马尔谷福音第二章特别讲到说，过了一些日子，耶稣又进了格法翁，听说他在家里，就聚来了很多的人。这个家当然指的不是说耶稣基督自己的家，耶稣每次到格法翁的时候，他都住在伯多禄的家里，所以伯多禄的家也是，就是说他来到格法翁就住在伯多禄的家，就像说他到伯达尼的时候，他一定是住在玛利亚马尔大，他们两个人的那个家里，就拿撒路他们的家中。所以他在这里讲说，他又进了格法翁，听说他在家里就聚集了许多人，因为他在这个之前他医好了很多人的病，治好了癫痫症的，然后甚至说伯德禄的岳母发烧他伸手去把他拉起，他的烧就退了，完全正常了。所以很多人像这个状况，就有很多人都会，只要一听到奇迹，大家都急来了都跑来了，所以许多人以致连门前也不能再容纳。然后他就对他们讲道，他那个时候有人带来一个摊子到他家里，由四个人抬着。我们在这里说看到，就是说有一个摊子他是没有办法动的，他躺在那不能动，可是一定要有他的朋友来抬他，把他抬到。所以我们常常说，为什么 在我们在讲是说我们要彼此带到彼此帮助哈，彼此服务。假如说这个摊子希望他自己能够好，他没有办法一个人就跑到耶稣那里去，一定要有人帮忙他。所以他说他们带来一个摊子哈，就由四个人抬着，但是因为人很多没有办法到他面前，就在耶稣所在之处车开了他的房顶，拆穿之后把床垂下去，摊子在上面躺着。耶稣一看他们的信心，好，就是说他的朋友的信心和摊子的信心，如果他们朋友不相信他，也不会把他抬来。所以耶稣就马上对那个摊子说，孩子，你的罪赦了。好，他说在因为赦罪只有天主可以赦，耶稣基督怎么赦罪呢？所以他说那时候有几个经师坐在那里，他心里就想说怎么这个人说这样的话了，意思就是说他说了亵渎的话，他除了天主一个外谁能赦罪。那耶稣像这样的事情做了很多，他有的时候说你的信德救了你，好，有的时候说你的罪被赦了。好，那这个摊子就起来，起来以后那另外一个地方也是一样，那个人是一个摊子，他也是让他起来以后要他，那个人就拿着他的床就走了，他也是说你的罪赦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为犹太人的这一批人哈，就说好，这一批人就是那时候有几个经师坐在那里，因为经师是专门讲经的嘛，我们在讲经的时候就只有天主可以赦罪啊，怎么忽然你这个人，因为那些人都是专家嘛，那怎么你忽然跑来说这句话呢？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当然他们就会觉得说耶稣你做了亵渎的事。好，那以后呢就常常会跟着耶稣，常常挑他的毛病。那这也就是说为什么耶稣遭受犹太人的反对，那也最后就是导致到后来啊，就是说我们要讲的就是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在今天在谈的就是说，我们再回到第四条的开始，他在比拉多执政时蒙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安葬。那我们前面谈到就是说为什么犹太人要反对他，然后最后才会把他交付出来让人家来钉他吧。好，那接下来就是讲到就是说他在比拉多执政时蒙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安葬。那现在我们就是来看一看好这一段在经文上头是怎么讲的。好，我们先看一下那个马窦福音26章36节到46节，就是耶稣的苦难。我们说当他被交付的时候，他自己本身是不是愿意做这件事情？好，就是说人家反对耶稣，就是那耶稣你自己，你是不是甘心情愿的说我愿意为这些人来受罪，好，我愿意为这些人来赎罪，他是不是心甘情愿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几个好，就是说几段那个福音中去看耶稣你是不是甘心情愿要做这样一件事。所以我们就说耶稣基督甘心迎接他的苦难吗？那在这里就说让大家先看一下那个马窦福音26章36节到46节，好，在这一段福音中就是为我们来说是很讲起来是很重要的，就是看一看他是不是真的甘心情愿去做这件事。我们都晓得说耶稣是真人也是真神，那如果是真人的话，当然真人有很多的好，就是有很多的那种感觉，害怕、恐惧或者说欢喜好等等，这种就是说七情六欲，比如喜怒哀乐等等，他都有。就是说他唯一跟人不一样的是因为他没有罪，好，我们前面谈到过他没有罪，所以他不会去犯罪，他也没有那个有罪的那种思想在他身上发生。但是既然他是真人，天主造他就是来到世界上去体会一个真正的人，好，他整个的生活的经验让耶稣基督体会到我们之后，他才知道我们做一个人的软弱，做一个人的可怜，这个时候他就真正愿意就是背起他该背的使命去做这样的事。但是在他答应这件事情，他甘心情愿接受这个苦难吗？后来我们会讲到说在我们等下读的这段经文中好跟大家分享。好，我们看到那个马窦福音26章36节到 46节这里就是说，讲到耶稣基督要受难之前，他在逾越节晚餐之后，他到山园祈祷。这一段就是为我们来想，就是我们看一看耶稣自己的人性。他说，随后耶稣同他们来到一个名叫格泽马尼的庄园里，就是在他们在晚餐之后，他们唱完了圣咏，然后出来来到了这个庄园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知道他自己要受苦受难，他曾经在那个就是在福音里，在马尔谷福音三次就是跟他的门徒预言他会受难，然后三天后他会复活的这件事情。当然当时大家也没有看到这个事情的发生，你讲你的，我听不听得进去，或者我了不了解，那是另外一回事。虽然耶稣跟他们预言了，告诉他们说我会受到苦难，我会受到人家的就是说折磨鞭打，然后最后我会死，可是我第三天会复活。讲话就是说他在讲他的，这听的人就是听了，听过去就算了哈，并没有把他放在心中。所以到了他自己知道这个时候他要去接受这个苦难的时候，所以他在这边说，随后耶稣同他们来到一个名叫格泽马尼的庄园里，便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祈祷。他带着，因为那个犹达斯是后来来出卖他嘛，那他带着他们12个门徒到那边。那我们知道说耶稣总有三个人是他的核心，所以他每次到哪里这三个人就跟着去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遂带了伯多禄和宰伯德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伯和若望同去。他自己开始忧闷恐怖起来，对他们说，我的心灵忧闷的要死，你们留在这里同我一起醒悟吧。他稍微前行，就俯首至地祈祷说，我父，若是可能，就让这杯离开我吧，但不要照我的话，而要照你所说的。好，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一段中间，耶稣基督三次跟他的父祈求同样的事，意思就是说，我父，若是可能，就让这杯离开我吧，但不要照我，而要照你的意思。我们从这里看到耶稣的人性，就当你一个人要去面对死亡的时候，当然会害怕，当然会害怕。尤其是说罗马人占领的地方，就是说对于那些大罪犯最后会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事情，你在耶路撒冷的人都会知道。那耶稣以前有没有看过，我们不晓得，至少他知道这个苦行是非常痛苦的。所以为他来说，他已经预言他自己要接受这样的苦难，他要接受这样的苦难，那为他来说他要不要接受。可是就是我们在祈祷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我们自己心里的话先跟天主讲。假如耶稣基督不害怕，好，就像我们讲的说他欣然就到，那我们讲说他就是说人的恐惧人的害怕他完全没有经过过。所以在这里他要三次跟他的父求，说，我父，若是可能，就让这杯离开我吧。他如果是说一开始就说我愿意做这件事，他不要做这样的祈祷。所以我们在马窦福音中的耶稣在受苦受难的这段记载中，特别看到耶稣的人性。我们叫马窦福音记载的耶稣是特别强调，在苦难中的这个耶稣是特别强调他的人性。马尔谷福音同时也是强调他的人性，路加福音也是一样。当然若望福音我们知道他是后来才写，那他强调的是耶稣的天主性，所以他没有什么害怕，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看耶稣的人的时候，就是我们如果四部福音我们慢慢的对照着看，我们知道说他里头为什么要这样写。所以马尔谷福音跟马窦福音在耶稣受苦受难的这一段是特别强调耶稣的人性，他也害怕，而且他三次求父，我是不是可以不要喝这杯。假如父一开始就说，你第一次说我是不是可以不要喝这杯，父如我答应说你就不要喝了，他何必还有第二次第三次。可是他祈祷完之后，父有没有回应他？没有，因没有声音回应他，所以他才会说但不要照我，而要照你的意愿。然后呢他去祈祷，祈祷以后他又讲这句话， 那在圣经上说，通常都说，如果说三次，好，就像中国人讲说，事不过三，表示三次是很多，就他至少他这个想法是在他心中是不断的重复。但是当他一直跟他的天主父说，我是不是可以不要喝这杯，他的父也没有作声，他就说，那就按照你的话来成就吧，做这件事。所以我们在说，我们自己在祈祷的时候，我们也会常常祈祷了以后，这个祈祷的事情好像天主没有听，好，他没有回答我们，回答和不回答都是一种，都是一个方法，我可以不回答你也是一个方法，我可以回答你也是一个方法。所以他不回答你，有的时候可能就叫你默想，为什么我不回答，哦，这样。所以当这样的话，我就说我们在希伯来人书，好，在希伯来人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九节特别讲到的这一段，就让你我们很清楚知道说，当我们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好，当我们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怎么样子学习服从，怎么样子学习顺服，耶稣基督自己，好，本身也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模范，好，这样子的模范。我们再看希伯来人书第五章，好，第七节到第九节，他是在那个，如果说您是思高圣经的话，就是您可以看1887页。我们在看耶稣基督自己，就是说强调他的人性，他的受苦受难，这样我们才知道说他在这种害怕中，他知道我们人是多害怕，以后他会特别的了解，好，帮助我们度过这样子的一个恐惧。那在这里他特别写到说，当他，哈，指的是耶稣基督，当他还在血肉之身时，以大声哀嚎和眼泪向那能救他脱离死亡的天主献上了祈祷和恳求。好，我们在这里读到，刚刚读到说马窦福音这三次的恳求，他说当他还在血肉之身时，以大声哀嚎和眼泪向那能救他脱离死亡的天主献上祈祷和恳求，但是天主没有作声，就因他的前进而获得了福允。他虽然是天主子，却有所受的苦难学习了服从，且在达到完成之后，为一切服从他的人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好，我们看到了这一段，就说知道连像耶稣基督这样一位天主子，他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今天要分享的是说他是不是愿意，那说当然他愿意，他会不会害怕，当然他害怕，可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他学习了服从，好，学习服从。所以在希伯来人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九节为我们来讲，他那么清楚地写到耶稣所面临他的受苦受难的时候，他是怎么学习服从。那我们在祈祷中也一样，假如今天我的祈祷天主一直没有回应，我们也要在那个祈祷中要学习服从，要看天主还是按照你的话在我的身上完成，按照你的话在我的身上实行。所以最后耶稣还是讲这样子的一句话，让就说父还是照你的话，不要照我的意思啊。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边，然后下一回再把整个的他接受苦难的这一段再跟大家分享。好，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名驱逐，巴利亚的生产到海岸，嫩芽绵延到河畔，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为何拆毁了篱笆，任凭路人来砍伐，森林野猪把它践踏，人间野兽将它吞下。